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和北约拒绝了莫斯科的要求，既不让乌克兰和其他苏联国家加入北约，停止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部署武器，并将联盟部队从东欧撤出。但美国和北约已经同意讨论俄罗斯之前提出的一系列安全措施。据美联社报道，普京星期二2月15号表示，莫斯科已准备好同美国和北约就导弹部署的限制和欧洲的军事透明度进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同德国总理索尔茨会晤后表示，俄罗斯已决定部分撤军。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南部和西部军区的部队，其中部分地区和乌克兰相邻，已开始返回基地。拜登星期二在白宫的讲话中说，俄罗斯国防部长今日报告说，一些军事单位正是离开乌克兰附近的阵地，这个好好，但我们尚未证实这一点。拜登表示，我们还没有证实俄罗斯军队正是返回他们的基地。事实上，我们的分析人士指出，他们仍然处于非常有威胁性的位置。而且现在俄罗斯有超过15万名士兵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附近集结，以及在乌克兰边境驻扎的事实仍然存在，入侵仍然很可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礼拜五警告，俄罗斯可能在2月20号冬奥会结束前入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电话中告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莫斯科需要提供可核实、可信、有意义的降级局势行动。就在同一日，乌克兰表示遭到网络攻击，且暗示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拜登说，他将同盟友一起应对网络黑客攻击，并表示俄罗斯发动网攻是可能。路透社报道，一位欧洲外交官表示，黑客攻击令人担忧，因为对乌克兰进行全面军事攻击之前，可能会发生网络攻击。2021年2月15号，在加拿大的倡议下，加拿大和美国等58个国家发表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反对一些国家将拘押外国公民当作外交筹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一年前美国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度发出了毫不含糊的信息，亦即是任意拘押外国公民是不可接受，从事这一种做法的政府必须立即停止这样做。他对加拿大在打击囚禁个人以获得外交筹码的做法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并敦促其他国家支持这一个基于法治与尊重人权的倡议。加拿大外长若利在声明中说，加拿大一直是捍卫指导我们的社会更加公平和公正的一套规则，而且帮助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此不会听任别国为了一时的政治利益而改变这一些规则。在加拿大倡议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58个国家一年前发表的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任意拘押宣言，尽管没有点名，但是它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国。在和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加拿大政府，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请求，在2018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共随即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北京一直否认是在度从事人质外交，声称两名加拿大人的被捕与孟晚舟案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在孟晚舟2021年9月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延迟起诉协议并立即获释返回中国后，两位加拿大公民亦在同一日获释返国。这一项宣言目前已获得68个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等机构的支持。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在中国新年前夕 经传生了八名子女的母亲杨某侠遭有拐、贩卖、监禁、虐待的丑闻，激起中国民众的同情和愤怒，而官方对外解释一变再变，导致事态越演越烈。连日来，众多网民前往当地试图了解更多内情，但都遭当地政府人员驱赶。许多网民对此表示愤慨，并谴责当地政府包庇犯罪涉嫌人。12号，几名纽约的中国留学生手持中英文展板，揭露徐州白鞋帽案以及中国拐卖妇女情况严重的现象。前调查记者邓飞15号在微博爆出杨某侠和董志文的结婚证，与网络上流传的小花梅年轻时的照片比对，网友们认为杨某侠就是小花梅，而铁链女可能另有其人。同一日2月15号，100名北大学生联名发布至中共党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呼吁彻查徐州女子被拐事件，要求公正、严谨、透明地对杨某侠的身份进行认定。对杨某侠被拐的20多年间涉嫌渎职及违法犯罪行为的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处理，对徐州地区、全国各地相关被拐妇女儿童时间进行全面清查，解决被拐人员。然而此文目前已被中共从网络上删除。曾在中国从事维护女性和儿童权益工作的前中共军官姚成向美国知音表示，中共实施一胎化政策近40年，造成男女比例失衡，尤其在重男轻女观念顽固的乡村地区，同样式等婚姻买卖屡见不鲜，估计有数百万人被拐卖，但基层官员和公安不仅放任不管，甚至从中牟利。更讽刺的是，徐州市仲曾三度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杨某侠案令到官方宣称江苏省乃至全中国全面脱贫的讲法不攻自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洪都拉斯前总统艾尔南德斯星期二选择了向警方自首。在之前的一日，美国当局对他发出了引渡令。美国检察官多年来一直指控他涉嫌和毒贩有所关联。艾尔南德斯在担任8年总统后，在上个月离任。星期二清晨，他在自己的推特页面上发布了一段录音，确认他准备向当局自首。艾尔南德斯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合作，并在最高法院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自愿到达当局面前，以便能够面对这一种情况并为自己辩护。洪都拉斯最高法院发言人梅尔文·杜阿尔特说，法院星期二上午指定了一名法官处理此案，当局从星期一晚上开始就包围了艾尔南德斯的家，并在法官签署逮捕令后迅速将其拘留。据美联社报道，艾尔南德斯被警方带出家门时身穿防弹衣，手腕和脚腕都有戴住镣铐。他的兄弟胡安·安东尼奥·托尼·艾尔南德斯在2021年3月因贩毒和使用武器的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纽约检察官在对艾尔南德斯的兄弟2019年贩毒案的审判中，多次将时任洪都拉斯总统列为同谋，称他的政治崛起是由毒品利用所推动。洪都拉斯安全部长雷蒙·萨比隆表示，艾尔南德斯在美国面临的主要指控就是贩毒、使用武器贩毒和阴谋使用武器贩毒。他说，他和贩毒集团合谋贩运毒品并腐蚀很多公共机构，这个导致社会恶化并破坏了洪都拉斯的司法运作。据美联社消息，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马克·海利和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马基·哈桑近日提出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这项提议被认为在选举年会受到欢迎。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美平均油价每加仑已超过 3.45 美元，而且在驾驶旺季可能会更高。海利说，汽油价格比那些需要加油才能够上班上学的家庭带来了压力。 哈桑表示，我们需要继续创造性地思考怎样找到降低成本的新方法，而这一项法案将做到这一点，为工薪家庭带来了切实的改变。有四名民主党参议员亦很快地签署成为共同提案人。尽管如此，该法案要成功立法仍面临着艰苦抗争。自1993年以来，联邦汽油税一直保持在每加仑 18.4 美分。这一笔税收用于帮助支付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和公共交通。新提案将促使财政部从普通基金转钱到信托基金，以弥补汽油税税收损失并保持信托基金的偿付能力。这个可能需要额外的借款。该提案还要求财政部监督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确保节省的资金能交为消费者，并鼓励财政部长通过执法行动以保障这一点。多年来，立法者一直是考虑暂停征收汽油税，但从未获得足够支持来推动法案通过。去年众议院的一项法案得到一些共和党人的支持，该法案寻求暂停汽油税，直到所有同疫情大流行相关的紧急卫生命令被取消，或提案通过成为法律后实施6个月。